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2月31号，新年除夕，今天是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伊朗反政府示威者星期六与警察发生冲突，据报至少2名示威者在冲突中丧生。这场示威源于民众对物价飞涨和经济停滞不前的不满。星期六发布在社交媒体的视频据称显示，这2名示威者在伊朗西部城镇道鲁德被防暴警察开枪打死。当时示威行动在星期六晚演变成暴力。另外一段视频据称显示，示威者冲击政府大楼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未经证实的视频画面看上去显示，伊朗多个城市数以千计民众参加了示威活动。星期六的示威是2009年以来规模最大，对伊朗当局构成最为严重挑战的一次。2009年的示威的起因是时任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有争议的选举。本次示威是由于基本粮食价格的飞涨，例如鸡蛋和禽类。由于伊朗官方和半官方媒体对示威少有报道，有关示威活动的消息并不多。巴基斯坦表示，与阿富汗之间2611公里长的边界，到2018年底有92%将盖起隔离墙，希望这项单方面的浩大工程能够解决双方对于极端分子渗透的相互抱怨。这项军方主导的建设工程今年早些时候动工，已经有150公里的边界建起了隔离墙。这一地段被认为是恐怖分子渗透的多发地带。官方预计工程的造价大约为5亿5千万美元。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加富尔少将告诉美国之音，我们的目标是在2018年底完成建造隔离墙。他说，计划是在与阿富汗2400公里的边界建造隔离墙，其余的地段无法修建。这一地还将设置额外的哨所和小型堡垒，装有高科技监控系统，使得军队能够24小时对渗透活动进行监控。巴基斯坦不理会阿富汗的反对，将继续推进隔离墙工程。巴基斯坦说，隔离墙对国家安全非常重要，也能够推进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两国关系由于庇护恐怖分子的相互指责而恶化。新的一年到来之际，纽约时报广场水晶球落下的一刻可以说是万众瞩目，激动人心。每年在现场观看的就有100万人左右，世界各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直播的人数更是不计其数。这个传统要追溯到100多年前，第一次庆祝活动是在1907年12月31号。当时只有气球落到人群上，现在人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这颗由2600个水晶片和32000个灯组成的水晶球降落跨年的那一刻会是什么样。一辆大巴星期天上午在肯尼亚中部发生事故，造成至少30人死亡。法新社报道说，事故发生在纳库鲁至埃尔多雷特的公路上，事发时大巴与一辆纳库鲁的卡车相撞。肯尼亚红十字会的消息称，有18人在事故中受伤。肯尼亚星报的报道说，事故发生时大巴在错误的车道上行驶。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说说今天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聊聊骇客木马病毒。
But it wasn't thieves, it was online hackers.
要去公园里看可爱的孩子们。
Oh yes, I see her, she looks very nice.
要去打篮球。
Okay, I'm warmed up and ready.
还要教大家怎么说团购和坐立不安。
团购，I like it.
哦，一听买东西你就兴奋。不过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ry up. Dry is spelled D-R-Y, dry. And up, U-P, up, dry up.
Dry up, 意思是耗尽、用光。今年年初开始的阿拉伯革命，目前的焦点集中在叙利亚。随着西方国家的制裁
，As cash starts to dry up, more Syrians see that the current regime is not sustainable.
随着政府资金被耗尽，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意识到目前的政权难以为继。危机解密网站由于资金不足，暂时停止了发布解密文件。
WikiLeaks ended its publication of leaked documents after funds dried up.
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最近表示
Global liquidity is about to dry up again, and the real economy will soon feel the impact.
全球资产将再次耗尽，经济体将很快受到影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ry up, dry up, dry up.
Dry up, 耗尽。刚才节目里说的都是资金用光，我可不可以用 dry up 形容一个人灵感枯竭，没主意了呢？
Of course.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the author's inspiration dried up after his first novel.
这个作家在出了第一本小说后就灵感枯竭了。
That's right.
写东西可不容易。我以前也一时兴起想写小说，可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My ideas dried up. That was so frustrating.我只好放弃了当作家的梦。
Oh, you shouldn't have. You probably just ran into writer's block. It'll go away if you just don't give up.
Writer's block? 就是写作遇到的瓶颈吧。看来我今天回家要把我的大作重新整理一下，没准能有新灵感。
Good luck. I'd like to be your first reader.
Oh, that's really nice of you, Kat. 好了，咱们继续听节目吧。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要去参加暑期实习工作的面试，两个人都很紧张。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dressed to kill 和 ants in your pants。
Hey Larry, 你来了，坐这里吧，我给你留了位子咯。
Thank you, 李华。 Wow, you're really dressed to kill today.
Dressed to kill? 我看起来很像杀人犯啊。
No, absolutely notDressed to kill means you're so well-dressed that people will be unable to take their eyes off of you.
Oh, 你是说我打扮得很抢眼吗？谢谢咯。Your dress kills too.
We generally don't say a person's dress kills. You have to say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This means the way that they have dressed is bound to kill people because it's so eye-catching.
Oh, 我懂了。应该说一个人 is dressed to kill.因为啊，穿得太抢眼了，看到的人啊，都会吃惊地昏过去，就好像是这个人把他们杀死了一样，是不是这样呢？
You can put it that way. How about we practice a bit? How would you say I am well-dressed?
Larry, you're dressed to kill.
Thank you. That's how you use the phrase. So are you, Li Hua.
可是我好紧张哦。哎，你看，我的脚都在抖哎。
Wow, you're right.It's like you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啊，蚂蚁？哪有啊？没有蚂蚁啊。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means you're really nervous and anxious, unable to sit still.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是指一个人很紧张，坐立不安，就好像有蚂蚁啊，在他裤子里爬来爬去的。哎，我的确有感觉是这样哎。Larry, how come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难道你不紧张吗？
It's okay to say someone has ants in their pants.But it's a bit awkward to say someone doesn't.
Oh, 你是说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并不适合反过来说，所以呢，不能说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不过啊 ，Larry， 你真的看起来一点也不紧张哎。You look so cool and collected.
That's because I'm dressed to kill,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first impressions. And I also spent 3 hours practicing the interview yesterday. I'm pretty sure I got this.
Wow, 你昨天练习了三个小时啊？那我都没练习哎，怎么办
？It's okay. You're also dressed to kill today.Just remember to smile and sound as professional and as natural as possible.
你要我保持微笑，然后说话自然，表现出专业水准啊？啊，好吧，那我试试看。哎 ，Larry， 那你问我一个问题吧。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n American slang and make a sentence with it?
Sure. I will talk about ants in your pants. I'm so nervous that I get ants in my pants. 哎呦，不行了啦 ，Larry.
Relax, Li Hua. You actually made a correct sentence.
啊，我造句造对了。啊，好险哦。
Do you feel a little more confident now?
好像真的感觉好多了耶。
See, you shouldn't worry too much.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s stopping you from doing well.
好，反正我们现在还有时间。Larry, 你再问我一个问题吧。
Okay, Li Hua.Can you explain what it means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it means that person has dressed up in such a fashionable or professional way that he or she attracts everyone's attention.
Very good. That's a good definition, too. I think you got this, Li Hua.
是吗？啊，那就好。
Good luck, Li Hua.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dressed to kill， 表示打扮得十分抢眼；另外一个是 ants in your pants， 代表坐立不安。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我最喜欢去面试了。Although I always have ants in my pants before the interview.
So why do you like going to interviews?
因为去面试就要 dress to kill， 这样就有借口给自己买新衣服啦。
That's very convincing. But buying clothes can easily dry up your money.
对啊，所以咱们得 look for deals，
比如团购。
没错，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团购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Cat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团购。
Cat， 我这里有一些螃蟹和大虾，你想要吗
？Of course, I love seafood.
去我家拿吧，全给你，不要钱。
Wow, Wu Qiong, that's really nice of you.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them?
你不知道，这些都是我团购买来的，太多了，吃不了。我还有餐券、电影票、健身卡，都是团购来的，好多都快到期了，我又没时间去。对了，团购在美语里怎么说呢？
Oh, it's called group buying. It's a very popular marketing gimmick now. A lot of my friends back in the US are just as obsessed with group buying as you are.
我的确是个团购控。不过你刚才说 group buying is a marketing gimmick? 什么是 gimmick?
Gimmick, G-I-M-M-I-C-K, gimmick, 是花招、噱头。I call group buying a gimmick because it's used by retailers to attract more people to buy products of mediocre quality or popularity.
你说的有道理，团购是个促销的花招，一般推出团购的都是小店、新店，团购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名牌抢手货。
I don't think I can ever get a discount on LV purses through group buying. That's right. In that sense, group buying is just another kind of price war.
Price war? 价格战。
对 ，People use group buying because they want the discount. They want to buy things at a lower price.
其实这和返券打折差不多，都是商家在打价格战。不过我也不傻，等他们把价格升上去了，我就不买了，就去找新的团购货。
That's exactly how you become a group buying maniac.
好了，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团购是 group buying。 第二，花招噱头是 gimmick。 第三，价格战是 price war。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Cat，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Yeah, let the price war begin. Let the markets be flooded with deals.
真是团购狂的心声。
Remember the great deal we got on this year's Black Friday?
Of course! 2 sweaters for $5, 5块钱两件毛衣。
Yeah, 太值了。
不过 Kat, 那个团购有那么多人参加，不会过几天咱们走在路上，看到周围的人都穿着和咱们一样的毛衣吧？
Oh, I never thought about that.
反正咱们两个协调好，可别同时穿一样的衣服。
Why not? We could be twins.
好了好了，咱们继续来听节目《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带孩子单元的初级课程。Hannah 带女儿 Amber 到公园里玩，和另外一个妈妈聊了起来。
That's right, Winnie. Some parents like to take their children to the park so they can meet other parents and talk. When you have kids, you don't have time to go to parties anymore.
哈，有了孩子就没时间去参加派对，只能到公园里和别的家长聊天解闷啊，这也太惨了吧。
Hello, I'm Hannah. Are you the mother of one of the kids here?
Hello, I'm Stephanie. Yes, my son Charlie is playing soccer over there.
Is he the tall, thin boy wearing the blue shirt?
That's right. Which child is yours?
Winnie, what is Stephanie's son doing?
Stephanie 的儿子 Charlie 正在踢足球。
Yes, and what does he look like?
他高高瘦瘦的，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衣。
Right. Now let's find out who Hannah's child is.
My daughter Amber is the child wearing the red shirt over there by the swings.
Oh yes, I see her. She looks very nice. Maybe we should get them together for a play date and they can be friends.
Great idea. I want to go to a movie tomorrow night with my husband, so I'll drop Amber off at your house.
Well, okay. But usually both parents take care of the children on a play date.
You take care of them tomorrow night and I'll take care of them another time.
So, Winnie, why does Stephanie want to set up a play date?
Play date 就是家长定个时间，把孩子带到一起玩。Stephanie 看来啊是个好妈妈，她想让孩子多交朋友，所以提议给 Charlie 和 Amber 定个 play date.
That's right. But does Hannah have a different reason for setting up a play date?
Hannah 马上说啊，愿意让两个孩子去 play date， 可她目的不纯，为的是把女儿扔给 Stephanie 照看。自己好去跟老公看电影。
Stephanie, what will the children do at your house?
They can play together and have fun. Charlie likes to watch TV.
Oh no, Amber likes to read. Can you read a book to her?
I think on a play date, the kids should play and have fun.
Well, all right, I'll drop Amber off at your house at 8 p.m.
这个 Hannah 真过分，她不仅把孩子扔给 Stephanie 照料，居然还要求人家给自己的女儿读故事呢。
Yes, but what does Stephanie say?
Stephanie 说，在 play date 的时候，孩子们应该一起玩，而不要各玩各的。
Well, I know Charlie will have fun playing with Amber.
Yes, I'm sure they will. Hey, look, they're playing soccer together. Isn't that great?
Yes, it is. Wait, oh my gosh, Amber just hit Charlie.
I'm sure it was just an accident.
Oh no, she just stole his soccer ball and is running away? Forget about the play date. Keep your mean kid away from Charlie.
呵，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哎。原来 Amber 和她妈妈一样霸道，居然打 Charlie， 还抢走了人家的足球。
And what did Hannah say?
Hannah 狡辩，说是孩子不小心。谁知啊， Stephanie 根本不买她的账。Professor Bowman， 你看，有孩子多麻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给家长惹事哦。
Well, if you are a good parent, your kids won't misbehave, right?
Kids are kids, Professor. 言归正传，这下子啊
play date 告吹了。Hannah 要想看电影，只好雇个临时保姆来看孩子了。Amber 可不是个听话的乖孩子，照顾她真要格外小心。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learn about hiring a babysitter.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这个独特的美语教学网站利用语音识别技术实现网上互动，帮你学习地道美语，把握美国文化。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me。
是啊，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跟个小霸王一起玩啊？
That's right. And if that's the case, Hannah's plans of dumping her daughters on other people so that she can go to the movies will not work.
除非她打算把孩子带到电影院去。
Oh no. Children in the movie theater means disaster.
对啊，吵死了。好啦，下期节目我们再来看 Hannah 打算怎么对付她女儿。现在咱们来听礼节美语。
礼节美语。
Dylan 早上见到同事 Corey 和 Brenda， 告诉他们公司出事了。
Hey Corey, did you hear about the break-in?
No, burglars broke in. Did they steal anything valuable?
Actually, they might have gotten quite a bi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but it wasn't thieves, it was online hackers.
Ah, so someone broke into our computer system. Oh, good morning Brenda. Did you hear the news? There was a cyber attack.
Oh my.But I thought we had very strong internet firewalls.
We do, but all it takes is one mistake, and hackers can come pouring in like an invading army.
Dylan 问同事 Corey 有没有听到公司有人非法闯入
Break in.
不过不是真的有人夜盗，而是
Online hackers.
网上的骇客
The hackers broke into our computer system.
骇客进入了公司的电脑系统，这也可以被称为
Cyber attack.
尽管公司安装了
Internet firewalls
互联网防火墙，但是稍一疏忽大意，还是被骇客钻了空子。
Does the IT department have any idea how this happened?
It looks like the hackers got in from an unsecure corporate email account.
And then they loaded up a virus?
Not a virus, but they put spyware or malware into our system.
I've heard of spyware, but what's malware?
Malware is short for malicious software. Malware is any kind of software that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infiltrate a computer system.
So spyware is a kind of malware.
公司电脑技术部门的调查显示，这次袭击是通过一个
unsecure email account
没加保密措施的电子邮箱偷偷安装的
spyware
或者
malware.
Malware 是 malicious software.
两个字连在一起产生的
spyware
间谍软件是
malware
恶意软件的一种，都是破坏电脑安全的软件，目的是渗透进入电脑系统。
Infiltrate is spelled I-N-F-I-L-T-R-A-T-E. Infiltrate
意思是渗透。
Sometimes the malware follows each keystroke you make and then sends the information back to the hacker.
Or sometimes they install a program called a Trojan horse that steals data.
Do you think the cyber attack was instigated by one of our competitors?
I don't want to point fingers, but it certainly could be. If a Trojan horse got into our mainframe, it could download a lot of sensitive info about our company's upcoming product launches.
Many companies do spy on each other, but it's illegal, of course.
特洛伊木马程序
Trojan horse
也是骇客常用的一种程序，目的是盗取电脑系统里的数据。 Brenda 说，现在很多公司都
spy on each other，
彼此展开电子间谍行动。那这次骇客入侵是不是他们公司竞争对手干的呢？ Dylan 说，
I don't want to point fingers，
我不想指责谁。
To point fingers at someone
是一种很形象的说法，意思是指责某人做某事。 但是如果骇客真的在他们电脑的系统里安装了特洛伊木马程序的话，就可能盗取很多的
sensitive information
敏感的信息。
Using malware to sabotage your competitors, 狗狠。
Yeah, cyber break-in is even worse than a physical break-in.
如果网络系统被别人攻破，那么重要情报就危险了，这比破门而入的强盗更可怕呢。
The worst part is you don't see the hacker. He could be anyone with a computer, sitting in a dark corner and infiltrating your network.
真恐怖。怪不得现在大公司都花重金巩固自己的 Internet Security 网络安全。
好了 ，As long as my email accounts don't get hacked, I'm not going to worry too much about firewalls and Trojan horses.
好吧，那咱们现在去轻松一下，打场篮球去。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Okay, I'm warmed up and ready. Are you ready to lose at another sport to me, Yang Chen?
I'm totally ready.
To lose?
Not to lose.
Well, be prepared to get schooled.
School? 我早就毕业了。I'm smart and educated.
Well, you may be educated, but getting schooled, or to get schooled, means to get embarrassed by someone who has superior skill compared to you in head-to-head competition. You can get schooled or you can school someone. So, get ready to be schooled, Yang Chen.
Oh, come on, Patrick. 我今天倒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Don't believe me, huh? Well, you have been on a losing streak lately.I beat you in every game we've played so far.
什么是 losing streak?
Losing, L-O-S-I-N-G, streak, S-T-R-E-A-K, means someone or a team has lost a number of consecutive games without a single win.
除了体育，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吗？
Of course. If you're a lawyer, and you lost 3 cases in a row, you're on a losing streak.
How about dating? 我记得你连续被三个女孩拒绝。那我可不可以说 you are on a losing streak?
Hey, it's not three. It's...
Oh, my apology. It's not three. It's five. 你被五个女孩拒绝。
All right, Yang Chen. This is motivating me to end my losing streak and find a girlfriend.
Losing streak? 哎呀，我又想起我那个三次拿起又三次放下的小说了。
Don't forget what we said earlier. Have faith in yourself. You'll get out of that writer's block.
哦，谢谢你的鼓励。等以后我成名了，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Yeah, please mention me in your memoir.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伊朗反政府示威者星期六与警察发生冲突，据报至少两名示威者在冲突中丧生。这场示威源于民众对物价飞涨和经济停滞不前的不满。星期六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据称显示，这两名示威者在伊朗西部城镇道鲁德被防暴警察开枪打死。当时示威行动在星期六晚间演变成暴力。社交媒体的另外一段视频据称显示，示威者冲击政府大楼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发生在社交媒体上未经证实的视频画面看上去显示，伊朗多个城市数以百计的千计的民众参加示威活动。星期六的示威是2009年以来规模最大，对伊朗当局构成最为严重挑战的一次。由于伊朗官方和半官方媒体对示威少有报道，有关示威活动的消息并不多。有政府资助的纪念2009年动乱结束的集会也在伊朗各地举行。官方媒体报道说，亲政府的集会在伊朗约1200个城镇举行。法新社报道说，德黑兰的手机和互联网服务在进入午夜前被干扰。法新社还援引伊朗国营电视台伊朗新闻网的报道说，该社已经被禁止报道伊朗反政府示威活动。在此之前，伊朗副总统贾汉吉里星期五表示，一些政治势力以经济为由攻击政府。巴基斯坦表示，与阿富汗之间2611公里长的边界，到2018年底有 92% 将盖起隔离墙，希望这项单方面的浩大工程能够解决双方对于极端分子渗透的相互抱怨。这项军方主导的建设工程今年早些时候动工，已经有150公里的边界建起了隔离墙，这一地段被认为是恐怖分子渗透的多发地带。官方预计工程的成本约5亿5000万美元。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加法尔少将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的目标是在2018年底完成建造隔离墙。他说，计划是在与阿富汗2400公里的边界建造隔离墙，其余的地段无法修建。这一地还将设置额外的哨所和小型堡垒，装有高科技监控系统，使得军队能够24小时对渗透活动进行监控。加法尔少将说，平均每 1.5 到2公里的边界就会派军人把守。他说，为此军队已经招募了大批军人来执行这项任务。阿富汗反对巴基斯坦修建隔离墙，因为阿富汗一直质疑殖民时期英国在1893年划定的界限。巴基斯坦不理会阿富汗的反对，将继续推动隔离墙的工程。巴基斯坦说，隔离墙对国家安全非常重要，也能够推进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两国关系由于庇护恐怖分子的相互指责而恶化。军方发言人加法尔少将说，自十月份巴基斯坦军方负责人访问了喀布尔与阿富汗总统加尼举行会谈之后，双方的军方合作有所改善。新的一年到来之际，纽约时报广场水晶球落下的一刻可以说是万众瞩目，激动人心。每年在现场观看的就有100万人左右，世界各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直播的人更不计其数。这个传统要追溯到100多年前，第一次庆祝活动是在1907年12月31号，当时只有气球落到人群上。现在人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这颗由2600个水晶片和30000个灯组成的水晶球降落跨年的那一刻会是怎样。一辆大巴星期天上午在肯尼亚中部发生事故，造成至少30人死亡。法新社报道说，事故发生在纳库鲁至埃尔多雷特的公路上，事发时大巴与一辆纳库鲁的卡车相撞。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2月2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联合国安理会呢刚刚通过新一轮对朝鲜的制裁，朝鲜外务省星期四说呢，这是违反和平与稳定的战争行径，平壤并且誓言要加强核武力量对抗由美国及其追随者操纵的联合国决议。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表示，中国敦促朝鲜严肃对待国际社会的要求，不要再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表示，将继续以国际制裁呢来回应金正恩的行为。那么有分析称呢，朝鲜核力量正在影响世界格局。那么半岛局势呢是否真的一触即发？如果朝鲜政权崩溃，中国将如何应对？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呢是中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蔡健教授。蔡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嗯，好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
嗯，
各位好。
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中国上海的蔡健教授啊，那么我们先谈谈这个制裁问题。那么这个所有的评论，包括朝鲜自己还有这个美国方面的，都说这一点是有一致的这个想法，认为这次的这个制裁是有史以来对朝鲜的最严厉的制裁。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在过去的这么十多年的朝核危机过程中间呢，联合国主持的通过的制裁决议呢，也通过了十几个。那么这种是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呢，是一个比一个严厉。那么现在的这个制裁呢，之所以说是最严厉的，那就是说它从各个方面就会对朝鲜的经济呢构成了一种致命的一种打击，就对它必须的能源的发展或者国家经济命脉稳定的社会生活稳定的基本的一些必要的战略物资，都进行了全面的那个限制，它的出口、它的进口等等，这个是从经济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一种经济那个制裁行为，所以这个制裁是非常严厉的。
好的，谢谢蔡健教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这个陈奎德博士啊，那么事实上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呢，关于朝鲜的说法，针对联合国的这个制裁的说法呢，朝鲜他说这是战争行径，那么很多这个大的主流媒体都在进行讨论和关注啊，比方说像是路透社、纽约时报等等都发表了他们的这个意见。其中呢这个路透社是说呢，朝鲜很快呢会进入这个谈判阶段，那么但是呢，《纽约时报》说，现在的这个这个联合国对他的制裁呢，不会让朝鲜马上就放弃他的这个武器试验，而且呢，像刚才我们在连线中所谈到的一样，这个朝鲜呢还准备进一步的要试射他的这个要发射他的卫星人造卫星，那么还有呢，就是 BBC 呢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说这个制裁呢，是不是能够促使朝鲜进入这个弃核阶段呢？那么还有媒体呢指出说，说到中国和这个美国之间的关系啊，就在朝鲜问题上的关系呢，说中国事实上呢，就习近平和美国呢已经达成了秘密协议，就是说呢要在这个制裁朝鲜的这个问题上呢，要这个加强自己的合作，也提出了一些这个承诺啊。那么我想请陈奎德先生呢，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目前的这个面对这样的这个局势，面对这个最严厉的制裁，朝鲜它究竟是会往哪一条路上走呢？陈先生。
我想他现在发出的叫嚣是说，联合国这个决议是一个战争行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认为你是对我进行了战争行径，就是开战了，是处于战争状态了，那么你当然是要以战争来回应。现在看起来，北朝鲜根本不敢以战争来回应战争行径。所以说他这个是恫吓，是对世界的，他是一种那个设立内刃，他实际上他现在是有点开始逼到墙角，但是还没有逼到最后的墙角。我也赞成说是这次联合国协议当然是比较过去来说是最严厉的事，但是还没有达到朝鲜要他就范，要他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样一个程度。这个就有点像过去越南战争一样逐步升级的这个策略。当然现在这次是很严厉了，包括石油，包括朝鲜的劳工要全部2年之内遣散回朝鲜等等等等。 对他的经济，对他的各方面都是非常大的打击，但是还不足以是马上就停止他的整个的核试验和包括导弹的试验这些，他的经济能力和那个科研的能力、实验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能力要使他完全断绝，本来中国是有条件的，就是如果是石油更进一步的100%的禁运，或者是怎么样，还有进一步的话，他是会回到谈判桌上。我相信朝鲜也已经在，他实际上已经通过俄罗斯向美国表达了所谓要解决朝核和国际社会的僵局的这个一个态度。当然，美国是觉得你根本没有一点诚意，就过去反复的受骗多次，国际社会现在也是不相信他说的这种话，而且他所谓僵局，他把他自己对等于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来看，当然他不是这么一回事情。不过就是说得出来，是看得出来，金正恩尽管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赌博在玩火，但是恐怕他也走到了最后两三步。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最后一步，但是已经是最后两三步了。
是面临崩溃的这么一个临界状况啊。那么陈先生，我还想继续问您，就是说呢，其实不管怎么说，我们所眼见为实，就是看到金正恩呢，在过去即将过去这一年，2017年，他可以说是大丰收的这么一年。那么我想问您呢，就是说，现在这个金正恩这个金家王朝呢，和他这个前两任的这个金家王朝，就是他一路走过来之后，我们看到呢，就是目前他能走到现在的这一步，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啊，即将要崩溃的这一步呢，就是说，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环境，它的这个变化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这个国际社会环境当然大家看得非常清楚，金家他一直在玩弄各个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在中间可以讨巧，可以他这一点的做法，他是金正恩也好，他的前几任，他的父亲，他的祖父，特别是他父亲和他完全想模仿当年毛泽东和在苏联和美国两大国之间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也好等等。但是当年的中国虽然也穷，但是和朝鲜，这个北朝鲜还是，北朝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北朝鲜是这样一个国家，大家国际社会不把它看成一个权力平衡的砝码。当年美国是可以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对付苏联的权力平衡的砝码，而北朝鲜显然不是这样一个分量的砝码。所以他现在像算这个的，虽然过去走得非常成功，似乎是他得到了很大的丰收，但是金正恩这样一个做法，这样一种玩赌博的一意孤行的做法，他和他的前任，他的父亲和在前面的还有点区别的是，他们还知道到了最后紧急关头退一步，积累时间，用时间来换取核武，退让甚至销毁有些设备。但是他一意孤行，一直没有退让，使得国际社会有他的道义上的各方面的理由来对他下最后的通牒。我觉得这一点他恐怕最后他看起来非常成功，但是如果是说他要想最后达到他的目标成为一个核国家，恐怕他会受到非常大的伤，甚至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玩完。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中国的蔡健教授。蔡教授，我想问您，刚才呢陈奎德博士呢分析了一下，就是国际社会在这个金家王朝走到今天呢，它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就是外部的作用。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就是金家王朝呢它内在的这个有哪些因素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朝鲜国内来讲的话，它目前跟以前的性质呢，我觉得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就从过去就是金正恩和金正日他父子俩呢，他的一个发展战略来讲的话，他们是试图通过这个发展核武器来换取他的一个和平安全的保证。因为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个半岛地区呢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冷战遗留的地方，那么它的安全呢其实受到了空前的一种威胁，也就是在冷战时期的一种半岛地区的战略和平平衡被打破了。他必须独自面对来自南方的韩美同盟和韩日同盟、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的军事压力，这是他发展他的那个核岛计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通过自力更生，通过发展自身的军事力量来换取，来求取一种和平。
这就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发生改变的一个国际大的背景。
嗯，
这个大的背景没改变之前，它的一些内政外交政策呢是不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那如果说有什么发生变化的，就是这几年它国内的一些经济方面呢可能发生一些变化。就金正恩执政之后，它的经济方面通过各种措施吧，这就是开展一些市场经济行为，鼓励那个自由贸易，或者地下一些地下的黑市呢也比以前更繁盛，甚至成为一种公开的。它的经济状况比它的父亲时代呢有明显的好转。对于国际社会可能对朝鲜国内情况的判断呢，都是认为它的经济状况是很差，还有同时发展经济和同时发展核武器导开发导弹技术呢是不能够同时进行的，也就是它的那个核武并进跟经济开发并进的政策呢是不能成功的。
嗯，
至少从目前来讲，它一方面在核武器开发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方面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另外一个它的经济状况，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呢实际上比它父亲时代也要好得多。也就是他在目前能够得到由于这个核岛开发作为国家，他们是国家第一生产力吧，最强国家力量的表现，他得到人民公民的支持。另外一个他经济上的有所好转呢，也使得他国内的组织相对比以前更加稳固。我觉得这是他国内的目前的一个状况，这个可能是国际社会主流的评判或者描述呢，我个人觉得是跟实际情况是有差异的。
嗯哼，并不是完全一样。好的，那么谢谢蔡教授。那么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等在线上，也有一些评论。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有哪些话要说。首先第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哎，你好，李周，能听到吗？
能听到，请讲。
新年好。
新年好。
这个朝鲜的金矿子呀，让朝鲜2300万人勒紧裤腰带啊，要大炮不要黄油，要原子弹不要茶叶蛋，他的士兵满肚子都是寄生虫，连吃都没有，他居然还厚颜无耻，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要让朝鲜人站起来。朝鲜人站起来了吗？有了导弹就可以站起来了。所以我就说呀，有人觉得这朝鲜，世界上朝鲜还不止一个，举国体制这种优势，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跟朝鲜是相似。中国还有2亿贫穷人口，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世界中国还有2亿贫穷人口，这是咱们习主席在美国说的，对不对？哦，要有2亿贫穷人口，还要在国外大肆的这个跟美国搞这个 GDP， 不应该跟美国比这个 GDP 啊，国民生产总值，人家才多少人，你是多少人呢？13亿人不能跟人比对啊。要比这个国民幸福指数。
好，好的，
好，谢谢，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总之，这个朝鲜跟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处。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唐先生，你好。
您好。
嗯，请讲。
嘉宾好啊，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要说的是，我刚从丹东那边就是回来，丹东那边说实大的，有的地方已经采取了军事管制，就是。
嗯哼。
我想是应该是给为连做两手准备。哎，不过说实在的，金正恩这么冒险，其实也是给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严肃的考验，尤其是联合国能否作为一个就是国际机构来进行处置，是否能面对成功，就是解决朝鲜这个危机。如果能成功解决，说明联合国还有效。如果联合国连朝鲜都管不了的话，说实在的，我觉得联合国就将成为下一个就是国际联盟了。
嗯哼，
好吧，我先说到这儿。
好，谢谢河北的唐先生。那么接下来有一些网友发表的评论，我们也来看一看啊。那么第一位呢是 Ed Chow， 他说会叫的狗不咬人，朝鲜当局不断的叫嚣战争，但是呢金灿胖和萨达姆卡扎菲呢一样都是只会高调呛声的纸老虎，根本不堪一击。那么无论怎么制裁战争呢，受苦的都是朝鲜人民。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希望韩国就是南韩早日挥军北上，那么解救这些同胞。接下来问的是高山，他说以前我很同情朝鲜，小时候教育呢一直以为是美韩先打过来，中国保家卫国，后来才知道是金家挑事儿让人揍。 这从此呢改变我对朝鲜的看法。去年冬天呢，我听了一位著名的解放军军事评论员的演讲，他说呢，如果中美战争，地球会进入到石器时代，所以我相信，即使现在发生了朝鲜战争，中国也不会出兵，最多呢就是偷偷做点生意。但是中国呢会借此机会收复台湾啊，这个牵涉到台湾问题。接下来一位是这个金刚吴，他说呢，专制国家对外宣传所谓开战只是吓唬人而已，何必当真呢？中共当局每年还留了几百万桶石油配额，让北韩高端人口享用，就是让北韩不会崩溃。而且呢，北韩民众虽然不明事理，盲目听信北韩当局所谓宇宙超级无敌强国，起码北韩当家人和统治集团是知道的，发动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南韩大出血，北韩死翘翘，不到灭亡之前一刻绝不可轻言战争啊，不会这个有战争。接下来一位是李忠本，他说对付流氓不能讲大道理，对付北朝鲜呢应该向以色列学习，瞄准伊朗的核设施，给予彻底的收拾清楚，这样就能达到真正的制裁的目的，否则呢在中共的软意之下呢不断做大，这个以大不掉，再拖后呢就更加的难以收拾。 Peter Wang，美国是世界警察呀，可以利用联合国机制合法对朝鲜开战啊，美国一向就这样做的呀，再不行可以自己找几个小伙伴对朝鲜开战好了。那么陈奎德嘉宾对骂，显然他是这个反对美国的做法。接下来一位呢是廖聪明，他说联合国制裁一次又一次的这个严厉制裁朝鲜，朝鲜怕了吗？朝鲜一次又一次的核试爆导弹试射，显然制裁是没有用的，三胖只怕中国全面禁运石油，关闭中朝贸易往来，其他制裁呢三胖是不会放弃核武试验的。这个廖聪明不用标点符号啊。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首先请陈奎德博士来回应一下这几位观众听众他们的评论，尤其是针对您的，他这个这位是非常反对美国的做法，还有呢前头一位提到这个联合国在制裁朝鲜方面是不是会起到作用，陈博士。
当然大家知道对朝鲜政策，就是说他核武器政策，这些年来大家都觉得，各方面的观察都觉得很多方面对朝鲜的本性是判断的不够准确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某种意义上是失败的。但是从这一次现在的情况看来，金正恩政权他现在发出所谓的你是已经对我进行了战争行径，这样说明了这一次的封锁，这一次的制裁已经开始打着了他的痛处。如果再有更严厉的制裁，我相信对他来说，他的核计划也导弹计划也好，恐怕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或者最后如果是再加大。但是我这个中间就涉及到国际社会，这一次我比较欣喜的看到，就是说联合国十五个理事国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都一致的15-0的同意，就是国际社会的团结统一对朝鲜这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次这一步达到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下一步再进一步的要加政，因为现在的政策已经对他造成了影响，他做出这样一种叫嚣，说明他已经是有点开始知道自己的处境了。所以而且据各种信息显示，美国和中国之间也对关于战争之后的状况有一些协议或者妥协，有些承诺，例如美国总统专门给中国方面放话，就是说我们只是想朝鲜半岛无核化，也就是说把他的核武器取消掉、消灭掉、弄走了，就完成了任务，我们会退回三八线以南。这一点我想和中共方面达成了某种妥协的话，恐怕对进一步的行动是有帮助的。但是最主要的是在于下一步的行动，联合国也好，包括俄罗斯，特别是现在我看注意到各个大国之间，俄罗斯恐怕态度是比中国更加暧昧的，他会不会在中间会采取一些不同的政策？如果不同的政策的话，对削弱联合国的那个制裁压力，对这个整个的成功是不利的。不过我就说援引历史上的越南战争那个话说，所谓逐步升级的政策，现在这个制裁也是逐步升级的制裁，恐怕是非常难的。是啊，实际上很多事情是一步到位，恐怕可以解决问题。如果逐步升级的话，他就给了 对方一些包括时间和一些其他的投机的空间，我们且看吧，往下看看看，拭目以待，好吧。
好的，谢谢陈奎德博士，我们会继续看。那么接下来呢，我来请问在中国的蔡健教授。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事实上的国际社会对朝鲜这个内部的，尤其是经济状况的这个形势的评判呢，并不一定那么准确啊。就是您说金三胖他执政之后呢，这个朝鲜的经济呢，其实比以前要有一些这个好转。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说呢，实际上在对朝鲜的这个抑制、这个控制的这个问题上呢，刚才一位网友也谈到，就必须是中国要关闭中朝贸易，同时呢要禁运这个全面禁运石油。那么是不是其实真正的遏制朝鲜的这个穴位就在中国呢？
我觉得很多网友的一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跟我们可能做研究的人的看法视角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可能普通网友的这个都认为，现在比如说从前面的网友的留言看，或者说批评来讲的话，我记得充满了很多意识形态的色彩比较浓厚。就是把它看作这个政治政权不人道的、不顾人的死活的，或者就是总共用一种概念性的语言去描述吧。包括您刚才作为主持人，我觉得您用金三胖这样的一个名义，您自己称呼一个国家领导人，我觉得也是不适合的。
啊，是，我确实我也觉得，我说出来之后觉得我不应该这么称，这个确实对的，好，请继续。
就是说到这个，比如说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吧，它是一个联合国的成员国，这是大家都认可的。它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到现在之所以被排斥在这个世界之外，那么我觉得应该从整个的这个像它的历史来龙去脉，很多人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就朝鲜半岛局势为什么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我们讲到冷战，这个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一个国际秩序在半岛地区的一个残留的产物，就许多人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仍然是坚持了一种冷战的思维，就是半岛是一个停战协定，它中间没有一个和平条约，美国跟日本跟朝鲜呢没有外交关系，他们不承认这个国家，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面一直处于一种敌对的对抗的一种状态，所以朝鲜的发展作为一个国家小国家来讲，它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它已经有在冷战时期它有中国和前苏联做它的盟友，在冷战结束之后，中国跟苏联包括现在俄罗斯跟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曾经提出要调查承认是吧，就中国跟俄罗斯承认韩国跟韩国建交，那美国跟日本应该更承认那个朝鲜跟朝鲜建交，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现，就在冷战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使朝鲜是一个顽强孤立的国家，所以朝鲜一直讲它的安全关切是得不到世界上的尊重，也得不到认可的，它没有基本的安全可言，就在考虑这个核问题发展到现在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朝鲜头上，认为它是穷兵黩武不顾人的死活，只要只顾发展自己的呢，要大祸不要黄忧等等，就像我们中国在60年代跟美苏两个大国，我们称当时是美苏两霸对抗的时候，中国也很穷困，我们也是内紧箍的要发展核武器，发展原子武器，认为这样只有这样才能自保，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够不受侵犯。就朝鲜的发展逻辑，从这个逻辑来讲的话，我们如果只是把这个所有的责任，朝鲜半岛目前的这个紧张局势都归罪于朝鲜，而不看不到比如说美国跟韩国或者日本的一种绝对政策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就中国的立场一直说，这个问题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一半掌握在朝鲜手里，另外一半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跟朝鲜这样一个小国进行这样对抗，用经济、外交、经济上的封锁、外交上的孤立、军事上的这种压力，对这个全面想扼杀这个朝鲜这个国家，或者要推翻那个世界体制演变，这样的一种就是说，把所有的责任或者说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朝鲜头上，要求对方首先做出改变。就是说国际体系里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这种是不合适也是不正当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这个是双方都有责任，对目前这种局势是相互刺激相互那个促使这个环境趋于一种恶化，其实都逃脱不了这样的责任。所以我们一直讲中国一直讲联合国通过的制裁决议，它是有明确的界定的，就是我们坚决反对其他任何国家单个的国家对朝鲜施加这个联合国制裁决议之外的单独的一些制裁。那现在美国也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在联合国通过这得到大家认同的制裁决议之外，还单独对朝鲜实施了更多的单独的制裁决议。那这个呢，我们认为就超出了正常的一些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一种范畴。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陈奎德博士和蔡健教授来到今天的节目中。 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